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我在网络上看到旅游业最不欢迎接待的六个国家旅客。
哇！
下凡哥，如果要你猜猜哪些国家可能榜上有名，你大概会想到哪些？
这个大概应该都是第三世界比较多吧。
不够文明吗？
可能文化上的误解，就很容易觉得他们好像来这边就不懂的一些所谓文明国家或者这些旅游的一些要求或者那个素养可能不太一样。
下凡哥，你自己常常在飞来飞去，
是
你会遇到讨厌的旅客吗？
当然会有些，就是你会觉得他不太尊重别人，比如说他这个
耍大爷的那种。
对，或这种其实我觉得这种反而是另外一种最讨厌，就是他其实是很文明的国家来的，他反而是因为他自己觉得他应该有什么权益被忽略了，更要去挑战说我是顾客，哎，你们怎么
花钱是大爷，
对对对对，
你们都要对我卑躬屈膝。
对，其实这反而是我们真正讨厌大爷脾气的哦，土豪型的反而是我们比较觉得不喜欢。
这六个国家里面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不文明行为。所以呢中国榜上有名，因为旅客常常会有一些随地吐痰啊、大小便 啊或者在人家古迹上面刻字 到此一游。老实说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古迹城墙上面有到此一游，
没错，其实、
还有立可白在上面签名。
对对对，没错，台湾早期出去人也会这样，像我的小时候开始能够出国都是不容易的，突然一下台湾经济起飞，然后很多人都能够出去的时候，那个时期是最容易发展的状况，因为出去可能就是撒钱啊，就是表示我可以玩得起啊，这种时候是最容易发生像刚刚讲的那个情况。
六个不受欢迎的国家旅客里面，其他五个全部都是白人，让我非常惊讶哦。首先是美国旅客，
是
美国旅客很容易白人至上，我有优越感，所以很容易会在旅行的时候对别人投以种族歧视的举动。
有一些确实是如此。
那再来就是德国旅客，德国旅客有完美主义，他们常常吹毛求疵，那个饭店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为什么没有这个为什么没有那个，
服务细节很要求。
再来是英国旅客，他们很容易一喝酒之后就变了一个样子，很容易酒后闹事，像看球赛玩啊，也是很容易发生。
没错，他们在新年某些时间他们喝酒是常常的事情，因为一喝完常常会失控，然后就会忘记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这也是会发生
来个裸奔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
旅游业很头痛这种旅客，
不受控，因为不受控。
还有俄罗斯被旅游业不太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比较强悍霸气，然后不愿意接受你的解释跟沟通，我说要什么就是要什么，不要跟我在那边讲太多，
是
很难沟通的旅客。
嗯哼，
最后一个是我觉得很惊讶的是以色列国的旅客，
是
他们不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粗鲁吵闹不耐烦，还有恶意杀价。
OK， 那这对我们的熟悉者，好像或者我们以为的这个以色列好像不太一样哈、哦，
跟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江江百宝书开箱里面的内容好像有一点点相似。
所以
其实我很难想象以色列旅客是竟然是粗鲁跟吵闹不耐烦，还有很有钱，但是却喜欢恶意杀价。
杀价这件事情可能见仁见，就是我杀价是我的权利，看你要不要。那比如说我们自己以前我们去东南亚也有这种杀价文化，而且是越杀越开心，这种情况也会有，见仁见智。但是前面那几样我真的是头一次听到，比如粗鲁啊大声吵闹，这好像印象中好像都在描述过去的有一些刚刚出去出国的会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其他的那些民族性我们大概多多少少都有听过，
对对，
只有以色列人的文化我从来没有听过，可能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以色列旅客了。
是，就是我们至少在我们所听到的或者是、看到这个在外面介绍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外放的民族，这是我们一个刻板印象，实际上是如何真的要看了才知道。
现在的以色列旅客会出现这些奇怪的阵头，而我们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60万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的旷野旅程，竟然常常表现出素质低下的不文明行为、也就是只要吃不好啊没水喝啊不顺心啊就大吵大闹，要求他们的导游兼领队摩西 要满足他们，跟现代以色列旅客不受欢迎的原因好像有点雷同。
或者其实看到回到一件事，他们这些都反映出人这个最基本的一些劣根性，就是很容易自我中心，然后以我为主啊，这种概念我觉得大概也是透露出来这个特点。
摩西就是被上帝委托要来照顾这群不文明行为的旅客，
给我好好带着。
今天我们要开箱出埃及记第17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以色列离开了逊这个旷野，来到了利非定这个地方扎营。利非定非常的干荒，基本上整片西奈半岛都非常干荒吧。
是，其实大概看到都属于那种岩石地形、石砾地形，所以树木大家都属于比较是灌木或者少数的棕榈。那棕榈当然是在当地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植物了。
以色列人在利非定这个地方怎么样都找不到水，
是
就吵闹起来，围攻摩西说给我们水喝，你为什么带我们离开埃及，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很无奈，只能回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这种吵闹抱怨等同于试探耶和华吗？
回到前面我们谈过关于食物的问题，摩西其实也讲一句话，你们在抱怨的不是跟我抱怨，是跟上帝抱怨，抱怨我其实就在抱怨上帝，去找上帝，而不是来到我面前来好像在否认，甚至是在挑衅，来质疑我们这次的行程。
什么样的心态叫做试探上帝呀？
如果你是上帝，你就把水给我们，
上帝你够灵的话，你现在就显给我看。
是是，我们以前在学生的时候考试就会觉得哎呀好辛苦，然后就说上帝，如果让我考上，你就是我的上帝。
还有买乐透彩的时候，
如果中了，你就是我的
上
帝。上
帝，如果你真的灵的话，你现在就让我中100万。
对，其实，在很多寻求信仰，就是包括今天了，很多人在找一个宗教，他一个模式也可能像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个神是真的，那你就把这个事情给我，我就相信你。
上帝怎么看我们想要试试看他灵不灵的心态啊？
你曾经说过一个副作用的问题，就是说，那会不会变成说，只要我想要，就跟上帝闹，那就给我？
所以上帝的回应就是不回应你们这种无理取闹，免得把你们惯坏，想要什么都用吵的。
前面我知道大家需要我会给你，我也不是不给你，但是呢，当你来呼求，然后我可以让你们明白了，其实当你们真的需要跟上帝祷告，上帝是会给的，那你就不是用这种争闹的方法说你给我们怎么会把我们搞得这么糟糕，而说我们现在没有水了，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吗？
上帝的供应其实是有原则的，而不是予取予求的。
对，其实同样的情况它有不同的回应，也是为了帮助他们去认识怎么去面对这个上帝，怎么样把它当成上帝的角色来去面对。
但我们回顾以色列人在利非定这个地方他们遭遇的现实处境，真的就是怎么样都找不到水源耶。
是，
口干舌燥的时候脾气当然会不好啊，就想抱怨啊，还要我憋着不可以讲出试探上帝的话，好像有点难耶。
其实倒也不是说他们不能够去陈述他们的苦境，而是他们从过去那一次找不到食物所以生气，跟摩西在抱怨，所以好给了你。可是你既然知道上帝是可以拿食物来给你们，可以把鹌鹑送到你面前的，为什么你不相信上帝是可以把水给你们的？你只要跟他说我们需要水，求你帮助我们，这两件事完全不同。就好像我们开玩笑，你有没有发现你去找一个国王讨论说，国王啊，你可以降低我们的税金，那你可以在那里说，国王拜托 你搞什么东西啊，你凭什么要这么多税金啊，我们都活不下去了。还是你会说啊，国王拜托你，我们现在过得很辛苦，会不会给我们降一点税金可以活下去？你当他是国王你会这样去做，但你当上帝是什么？
心态上有很大的差别。
对，所以那个行动上就是不一样的方式。所以还讲说为什么在前面的抱怨上没有再多说就给了他们，但在这里上帝就让摩西说了一段话，这是你是在挑战你的上帝吗？把他当成你的仆人吗？
在利非定发生的事情很像我们现代的情境剧。上帝是一间餐厅的老板，客人不会看到老板。
对，
但是店长在店里，店长就是摩西。
是，
而以色列人现在就像是一群 OK 一样，他们就是讨厌的难缠的客人，来到店里面就翻桌说叫你们老板给我出来，你这个店长给我负责。
对，
摩西你把我们带来这里是要渴死我们啊。
是，
其实就很像是这种 大牌的 OK，
对，就好像他们其实就像你刚刚，他把它当成一个餐厅，我来吃东西却没有东西可吃，那就是老板你的问题。他们这样闹，处理还可以合理，但是你忘记了，你现在是来到一个掌管天地的上帝面前，请他把水给你们喝，那是完全不同的角色。所以我刚刚讲说，对，同样是药水，一种是我本来就应该有水，一种是真的我们没有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水？那完全是不同的对象。
有些人来到教会里面也会抱有消费者主义耶，这个灯光不美，气氛不佳，唱的歌很难听，你们都没有好好的关心我，都没有打电话来关心我，所以我要翻桌了，我要离开这个教会。夏凡哥你怎么看这种基督徒呢？
这个其实也问我，就是我们在带领的过程我们也要负一责，可能我们在某些的模式让他一直觉得说他就是应该被捧在手心上，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伙伴，当成一个一起奔跑跟学习的肢体在看待，这也是要小心。因为我们某种的为了把人带进教会来，可能也会用一种过度的或者很理性的方式看一个人，他就是最棒的一个人，他是什么东西都很好，可是当他进来之后，他也自己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突然发现原来，哦，我一旦成为你们就不是这样对待我，他可能就有一种衡量说，你们都没有爱心，怎么不像过去那样的支持我所有的一切事情，还要教我，还要要求我，这可能是
我还没信主的时候你们都对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结果我信主之后大家都不关心我了，好像我跟你们一样要出去外面做业绩了，原来我其实是一个业绩嘛。
对，所以关系式的布道当然没有不好，可是也不要忘记你的建立关系不是因为，哦，他要成为基督所以你要建立关系，是你愿意为主的缘故建立美好的关系，透过你认识上帝，这是很好。可是如果你是用这种交换式，那就很简单，我今天请你吃两顿饭，哎，你都不跟我来交换，换下一个，我就不要再理你了，我也不再关心你的死活，你开心难过我也无所谓，那其实你并不重视这个人。所以其实关系是回到说上帝看重人，所以我们学习看重人，这个态度会让他觉得为什么你们会这么看重人呢？因为上帝看重。
摩西真的是一个苦命店长，被一大群暴民围攻，他当然只能去找他的老板求救喽。
对，
上帝怎么办呢？
也没有办法，因为这群人他们也还在学习认识上帝，从一个老板的身份提升到一个上主的身份，这中间他们还在学习这一个关卡。
幸好上帝从来不会被暴民吓倒。
没错，
上帝告诉摩西说，要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用当初分开红海的那根木杖击打河烈山的一块磐石，
是
就会有水流出来给以色列人喝。摩西照样做了，水真的流出来。
对，
因为他只有带着长老们上山，所以只有长老们看到。
对，
可想而知是要让长老回去提醒自己的族人，我们的上帝是真的会供应我们的。
是，其实也可以让全部的人看到，因为当这个水流出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证明了
有水流出来，
你
就知道山上发生神迹了。
对，没错。然后其实我常常开玩笑说，其实这次上帝也让摩西有一个机会可以发泄一下，因为他用击打的方式。我就跟他说，哎，是不是好了，我知道你也很委屈了，好吧，你就打一下吧。
就击打可能不够，还要大吼大叫加用力跺脚一番才够泄愤，
狠狠的敲下一个石头。就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说，哎，这个是击打。但因为将来我们还谈到另外一个场面，
其实摩西也很有理由可以去向上帝抱怨，你给我这什么烂任务啊，搞得我动不动就两面为难，他们有什么事情全部都来怪我。
是是，
变成暴民。
不过这件事情摩西是有的，他一直到后来的比他年纪长的时候，他有陈述这件事情，要告诉以色列说，你很厌烦你们，我早就不想带你们，他有提到这样的事情。以后我们会谈到他的，他还是有讲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状况。
如果今天摩西还是那个40岁的年轻人的话，他很可能早就做不下去，直接辞职了。
甚至好打一架，你们要不要听我的，还没搞清楚状况。
幸好摩西现在已经超过80岁了，
也到了一个沉稳的阶段，然后也能够去面对这种压力了。
耐力真是不同于凡人啊，
不再血气方刚了。
上帝指定叫摩西去击打河烈山的一块磐石，那个河烈山的石头有什么特别啊？
这其实没有人大家知道说到底是哪一个，现在基本上连那个地点的位置都是一种推测，所以我们只能说大概是一种属于这种岩石的地形的山地。有人说可能是在那个里面的石盘里面本来就有水，就差把那个石盘敲破，可能上帝已经预备了水在那边，只是等这一刻看见。不管怎么样，这个水的量都不是一滴两滴。
摩西是个耐力深厚的领袖，但他绝对不是地质学家，知道敲打哪里之后会找到地下水。
对，甚至这个也在颠覆所以摩西的经验，就是摩西对这个地区，他在花了40年在这里放羊啊巡逻，他其实知道这里哪里可能更容易有水，可是上帝也带着他一直走一个他熟悉但是又知道这不会有达到去喂养这么多人目的的一个区域，但他还是要考验他的信心， 也考验百姓的信心。
摩西就给他击打磐石的那个地方起名为马撒，意思是试探，又名米利巴。米利巴的意思则是争闹。试探上帝跟向上帝争闹，这两个举动都不是出于真心信靠上帝，但上帝却没有责备他们一顿，教训他们一顿，好像很简单的，好啊，就给你们水喝。
是摩西已经声明这件事情的做法，其实已经在教导了，也就是说上帝不是一个直接抓来打一顿的，他是好一步一步教你，我一样一样来让你来学。所以整个出埃及的旅程当中是一个他们在学习认识这个上帝，跟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更适切的面对这个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程。过去你可能认为神明就是你祭祀他交换一些祝福给你，所以他不给你祝福你可以不要理他，但不是，他现在告诉你他就是你的神，他是供应你一切上帝，你认为所有不可能在他都可能，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是上帝，你要跟从他，你要顺从他，你要把他当成神。也是为什么这几次他要马上会给他们，但这个是一个教导的过程，随后你会看到也会产生，但是有一些可能有惩罚的，有一些更严厉的教导，就是要一直导正他们对神明的看法，对上帝的这个位置要把它弄清楚，是把它摆在最上面的位置，而不是摆在一个我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的位置。
以色列人经历过这场事件之后，会学到以后不要这么爱吵着要糖吃吗？
这的我想不是一次两次，就像小孩子学会真的懂得怎么好好的说话，可能要一段时间，就把这样想象，他们还在信仰的小孩的状态，所以但是会有改变，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人采取不同的态度，用不同的方式，甚至信心被建立起来，他们也讲出不同样的内容，甚至去成为摩西跟亚伦他们的助手的，这些人开始一个一个的出来。
我听过有一个小时候是被领养的，他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他小时候刚被领养到养母家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爱吵闹的小孩，
对，
不如他的意他就要大吵大闹，餐桌上没有端上来他喜欢吃的东西，他就把盘子跟食物全部拿起来往墙壁上丢。
哇，这个情绪很厉害。
后来他长大之后回顾这一段，他才有办法意识到其实那是他的不安全感，并不是他真的讨厌养母给他准备的食物，
是
他一直在测试养母的底线，到底我做到什么程度你会抛弃我，
对，
就会像以前一样，我总是被退货，然后又回到育幼院里去了。
是没错，这是很多在不安定生活之下，他不相信有人会真的爱他，所以他有时候用这种方法去来测试他。
当他大吵大闹大哭大叫的时候，有一次他发现养母就静静的插着手靠在墙壁边看着他，没有骂他，也没有离开他，他一直哭到终于累了停止哭泣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个养母并没有因为他哭闹就讨厌他就不要他，从那之后他的脾气就开始慢慢越来越好了，那才是真的建立安全感，亲密关系的安全感的开始。
对，以前我们也在做一些儿童做他们的客服班的老师，我都是跟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因为他们第一次对你的不好的那种反应就离开了，
就被吓跑了。
是，我头一次去都会被很不好的言语对待，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来玩一玩啊，甚至说骂你很丑啊，用他们的方式去告诉你说你是不可能，但是你一次两他说他们整个学期末，他们说忍到那一个学期末，他们说而且还是会说你还会再来吗，那时候才是
好感动的一句话，你还会再来吗？
对，他就哦，原来我说他们也在了解谁是会真的是答应他们就做到的那个人，有一个人相信他，这比一切都很重要。
幸好上帝是信实的神，
是
说过的话他绝对会做到底。
是
在利非定这个地方，以色列人还遭遇了他们出埃及以来的第一场战役，当地的游牧民族亚玛利人竟然集结起来要攻打他们，亚玛利人是以东族，他们是以扫的儿子跟妾所生的儿子亚玛利的后代，亚玛利这个词的含义就是谷中居民，好战者，声势者，也就是这个民族好像天性喜欢寻衅滋事，好像那个地痞流氓一样。夏凡哥，他们在这个时候忽然集结起来要攻打以色列人，是因为利非定是他们的地盘吗？
这么一大群来到这个区域里面，虽然他们可能也没有特别的去挑衅他们怎么样，但对他们讲就是一种威胁，你已经到我们的地方。另外就他们的所谓掠夺的个性，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当中取得财物的方法其中有一件就是掠夺，
过路者牲畜 钱财我们全部都要夺过来。
对，就是简单说，此书是我在，此路是我开啊，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亚玛力人就是山贼个性啊。
对啊，他们也遇到说，哎，这一群很好打到，因为什么？放牧的民族没有人会打仗，我们会打仗，我们就先把你抢一笔再说。
他们身上的武器都只有菜刀、斧头之类的农具。
对，没有错，就好像他也知道他们这是奴隶民族出来，这个柿子挑软的吃，对不对？那这个不抢，抢谁呢？对不对？
对于这种山贼个性的民族，是不是没有办法用外交谈判手段来解决冲突啊？
外交手段就是把钱拿出来就是你都不用打，我直接
没有办法文明一点的谈好说，我们真的没有要侵犯你们的地盘，我们只是经过而已。
就是因为经过，所以先留下钱财，留下人才，就是他们要的东西先留下，所以基本上这个里面没有道理可讲。所以这
秀才遇到兵，有理
说
不清啊，那就直接开战吧。
对，直接人才他们要什么就留下什么，那就剩下就让你走，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基本上这个事情是避免不了，就非得面对这一场掠夺。
摩西指派约书亚这个年轻人去挑选可以作战的以色列人上场，他自己却拿着木杖带着亚伦户尔上山顶去观战。约书亚跟户尔是第一次出现，我们不知道他们原本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什么身份耶。
是他们属于当时的青年领袖的一群，就是在各部族里面他们是有代表性的人物，
算族长吗？
接近族长的位置，又带领整个部族的，比较还是属于青年的一代，以那个时候来讲。
接下来战争开打了，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以色列人施展出了神奇战术，这个战术就是摩西站在山顶上观战，并且高举双手，只要他的手高高举着，以色列人就会占上风，一直占上风。
对，
但是摩西手举了好累哦，手酸嘛，就垂下来。这个时候亚玛力人竟然就占上风了，
是
以色列人就节节败退。亚伦跟户尔看到这个情景啊，赶快一左一右的去撑着摩西的手臂，还搬来一块大石头让摩西坐着。摩西是老人家呀，真的是
八十了，请别忘记
站一整天还高举双手，这是罚站吗？
对对对，很辛苦很辛苦。
就这样摩西的双手举了一整天，到了黄昏日落的时候，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约书亚杀了亚玛力王，又击退亚玛力人。
是
这个奇妙的战术有什么样的原理呀？
其实没有什么原理，就是看到上帝怎么样帮助他们打这场没有打过的战争。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对于约书亚他们这些新的年轻一代，他们可能经过了前面那一段，包括了实在一直到他们现在食物啊水这一连串，有民众的抱怨，有摩西的回应，他们都是已经比较开始就对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上帝，他们开始相信可以靠这个上帝做很多的事情。而摩西他们在这个所谓举手祷告这个事情，不是举手的祷告比较有效，但是对那个时候这是一种很象征性的明白，只要我们仰望上帝，只要我们投靠这个神，我们就得着力量。这其实是一个很具象的教导，因为他们来认识说，只要我们往上那个最高的地方的上帝就会把能力赐给我们。我们过去没有打过仗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怎么打仗没有关系，只要我们靠着他，按着他所讲的去做，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得胜。这其实让所有当时的百姓都在经历一场依靠上帝很具象的一种表达，然后依靠上帝就得胜，依靠上帝就得胜，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
以色列人过去的功课都是要记得我们的上帝乐意供应我们食物跟饮水，
对。
而现在他们正式开始学习，当有人敌对我们，有人要来攻打我们欺负我们的时候，
是
上帝是会为我们做主的，我们可以击退那些不友善的有敌意的民族。
对，而且其实也颠覆他们在过去埃及看到神明的状况，就是说每一个神有自己负责的业务，有自己能够供应的力量，他没有办法全部都靠他。但是在这里面发现，从食物的来源，从一切的生物的生长，动物的控制，供应他们吃，石头里面变出水给他们，到上帝会管战争，
也是战神。
这个地方的人开始认识他们在信靠的神明以外，他们自己也在认识我的神原来这个也会管，哦，原来那个也会管，原来到了这种地方还是有办法，然后面对这么强悍的敌人他还是可以战胜，所以也战胜了他们的神明。
在以色列人大退亚玛力人之后，上帝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上帝为什么要灭掉这个亚玛力族啊？
这有一些说法是因为亚玛力人他们在祭祀宗教或道德信仰当中有很多的问题，甚至就是像刚刚讲，他们其实就以掠夺人家的东西为生，所以他们其实在当中有些非常残忍的一些个性。但是这个民族一直要到进迦南之后，这个名号才慢慢的，这个群人就慢慢的分散消失了。
讲到残忍的民族，历史上还有好多民族也很残忍，例如很久以后的亚述人，
是
他们以虐待战俘为名，
是
上帝对于这种残暴的民族，
嗯，
用意都是希望他们世世代代以后就越来越人丁单薄，然后就自动消失吗？
其实有的时候是从文化面来思考，就是它不只是好像人种消失，而是在文化上这种文化渐渐的被消除掉，被改变掉，所以也会有这个角度来思考。所以我上帝并不是要把恶人全部杀尽，而是希望恶人能够归向善，这件事情就可以。所以在后来你会发现，并不是真的人种就完全不见，它可能分散到各个民族，然后这些文化被改变了，被调整了，甚至被消失了，这个都有可能存在。这些人可能学到了更好的方法，或者被影响，被好的方法所影响了。
以前被上帝灭掉的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也有可怕的风俗，就是喜欢性侵旅客，不管男的女的，他们都会抓来凌虐一番。
是
这种可怕的风俗随着索多玛跟俄摩拉被一把火烧光了，
是
所有人都死了就消失了。但是现在上帝对亚玛利人的心意却是让他们世世代代越来越被稀释掉，我们可以说他的文化被稀释掉，他的血脉被稀释掉，慢慢慢慢就不会再有人喜欢残暴掠夺旅客，
不会以此为荣耀，以此为他们的习惯，这样子
以一群山贼个性自居还变成一个城邦国之类的。所以上帝的心意到底怎么看待我们人与人凑在一起就是有一些不好的民族性呢？
我觉得回头来看，就是索多玛和摩拉变成是一个例证，就是说上帝对恶的容忍是不会说容忍他们，是该要处罚要处罚，所以也慢慢后来用这些方式来警告许许多多在这样的行动当中的人，知道上帝对恶是不会容忍，不会容许他一直下去，但是也会放着有一天才来审判，也会有。所以这两者之间是让我们去明白，你选择相信上帝对恶是有反应的，还是你像上帝根本不会管恶呢？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同的概念。所以他其实是用一个间接的例子，很严格的例子来告诉你不要再这样走，但是你在继续这个过程当中让你有机会想到去悔改，但是也会到有一天对不起，审判就是来的。这两者之间都会给你一个空档，先教你让你看到了例证，然后你愿意放在心上，就会让你走到好的路。不把它当一回事，好，没关系，总到最后头我还是要处理这个问题，你必须面对上帝要审判你的过程。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不要看现在不管，它是不是不管，它是给我们机会悔改的问题而已。
上帝不会姑息不好的习性一直代代相传下去，即使我们并没有正面顶撞上帝，但只要我们一直是沿袭在一种不好的风俗习惯里面，文化里面，上帝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对，所以其实提醒就是说，我们知道上帝很仁慈，但是不要忘记上帝并没有说他仁慈就包庇了一切的，而是给了你时间，他忍耐等候，希望你认清，然后把他当上帝，遵守他的教导，那才是我们真的活路，免得我们自己把自己上帝矮化了，当成现在当老，哎呀你都不听我的，要照我的意思，反正你不会管，这些事情都会变成自己，以我们自己以后不小心轻看上帝的危险。
打败亚玛利人之后，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我想这个词也可以让全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 是使我们能够得胜的。摩西的难真的是内外交相抵的难啊！一路以来不只是要应付老百姓的情绪发脾气，
是
现在还开始要面对有外敌会来攻打他们，
是他们要碰到很多的不同的主意了。
下一回江江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箱摩西接受了一位智慧长者的建议，开始逐步建立以色列人的生活管理制度了。
是
下一回让我们继续开箱以色列人的旷野旅程。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咯。
拜拜
拜拜。